继续我们这属灵知识系列的第二讲啊，叫得救的需要。我们第一讲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叫永恒的灵魂。当我们知道自己原来活着的这个我呢，不再是一个单单外面这肉体啊，我们极为体贴的这身体，而是里面住在这帐篷里的能存到永远的那灵魂以后呢，其实我们就醒过来了。但是这样的一个醒过来只是一个开始啊，我们这个系列呢，会是从第一讲到第七讲呢，会把一个基督徒啊，从他醒过来到他最终见主面在地上的这要经历的整个阶段啊，我们就一点一点展开来讲。所以虽然是知识，这个知识不是单单存在脑子里的，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是可以经历的。你会说哦，我现在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我也经历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第二个内容呢，叫得救的需要。那为什么我们要先把这个永恒的灵魂这个话题先解释出来呢？因为只有当你知道你活着的是你里面的这个灵活着的时候呢，那得救的需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我们来看第一页的 PPT 啊，那人灵魂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得救。那我们知道呢，需要这样东西哈，是不能强加给别人的。就好比呢，一个不渴的羊哈，你带它到水边也没有用的啊。就像一个装睡的人呢，你怎么喊呢，他也是不醒的。就像一个呢恨恶光的人呢，你问他呢，他说我永远是看不见的。不是他看不见，是他不要看见。不是羊不喝水，是他不渴，我不要。所以就好比我们今天去把福音告诉别人，别人说你讲的为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挺好的，我为什么要得救呢？你为什么要一定要把一个赦罪的恩典塞给我呢？所以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神给再多的恩典也是没有用的。所以神没有办法拯救什么人呢？他没有办法拯救一个不需要拯救的人，对吧？一群人在水里啊，你跑过去，你要把救生圈丢给他，那有的人可能会很受冒犯，他说我正在训练游泳，他说我没有溺水啊，你为什么要把救生圈丢给我？救生圈只对一种人有用，就是我需要救生圈的人。救恩只对一种人有用，就是我真知道我需要得救的人。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五章啊，我引用了两段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的十八节呢，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五章的二十九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里面呢讲到几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呢，就是律法它是存到永远的啊，就是神的话呢，它比我们眼见的要更长久啊。那我们眼见的有宇宙，有我自己啊，有你，那这些都会过去。神说呢，天地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过去。那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就是审判一定会有，而且不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那第三个概念呢，就是神告诉我们，比天地比身体更重要的，就是把自己从审判里救出来啊！他甚至用了一个极端，耶稣用了一个极端的比喻啊，说你宁可失掉白体中的一体，也不要让自己的灵魂下到永恒的地狱里去啊！所以耶稣就在这里把两个层级的需要给我们展开来啊！你说在地上有谁愿意失去一个肢体，眼睛也好，手也好，你不是花你全部的家财去保它吗？你可以用你全部的身家去保你一只手。但是耶稣却说呢，你宁可失去一只手，你也不要失掉你的灵魂。所以他在讲一个得救的需要，它的不同的层级。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页的 PPT， 我们来看三种的得救的需要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层级，也是最重要的这个层级，就是罪呢是会带来死亡的审判的啊。我引用的经文呢是在这几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是罗马书的五章的十二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一人呢就是亚当啊，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死亡的权柄下。那在罗马书6章23节，圣经说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啊。最后呢，在希伯来书9章27节就直接给出了清楚的结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为这些事情争论了，因为圣经已经清楚的给出了属天的启示啊，这就是一个事实，就每一个人在地上会经历死亡，但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审判的开始。所以我们在这里得着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第一呢，每一个生在亚当里的人呢，生来就是有从亚当而来的犯罪的本性的，所以这个不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罪性和罪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罪性呢是发动机，罪行呢是你在发动机驱动下跑的路。一个小孩子刚生下来，他有罪性，但他没有罪行，就是他没有在这个发动机的驱动下跑多少路，但是呢他从亚当呢承接了犯罪的本性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清楚的，如果你客观的看待自己，你就会知道呢，你里面哈、需要有力量让你不去做不对的事，对不对？对，就好比一个小孩子，你要鼓励他去做好事啊，然后呢你眼睛一瞥，一没注意他，你就知道他在做什么啊。就像好比一个母亲，他要很努力的告诉孩子不要去打游戏，然后呢当他一出门，他就会担心这个孩子在干什么，在打游戏，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你只要稍微客观看一下你的身边，看一下自己，你就很清楚的看见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问题是这不是一个就停下来的结果，它会有演进的。演进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地上过完这几十年，它会有最终的结局的。在这个最终的结局里，死只是罪的审判的一个开始，我指地上的死亡。而最终呢，所有人的灵魂因着罪都面临永恒死亡的审判。所以真正第一个得救的需要，也是最重要的得救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要从那审判里能够被赦免，能够得脱离那审判，这样的一个需要，如果你没有的话，耶稣就没有办法帮你，神就没有办法帮你。就好比呢，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坐在一艘游轮上那这个游轮非常豪华大家都非常开心只是在享受你的日子阳光饮料美食交谈。但是我们不知道呢，这艘游轮呢再开不远呢就要掉到瀑布底下去了。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这艘游轮可以一直永远开下去呢，你是不需要听警告的。好比我刚才讲的永恒的审判就是一个警告，你是不需要听警告。但是问题是，死亡在地上的死亡本身就是一个被动的审判，对不对？就是我们在这地上并不是日子可以一天天无休止的过下去的。有哪一个人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告诉我说我很肯定的知道我死了以后不会有审判？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人都是在选择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所以当我们客观的去看待神给我们的启示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良心，无论是我们自己一生的经历，其实都会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神说的都是真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生出一个需要，这个需要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第一个要带来的需要。我们要跟他求，我们要求很多东西，我要求医治，我求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我先求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件事是什么？神，你不要让我经历这永恒的审判。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 啊。所以这就是人需要从罪的刑罚或者说审判中被救出来啊。这个救出来呢是过去，我等会会解释这个过去啊， 因为我们在讲到这时候呢，我们因为讲知识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神学的概念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被称为得救的三个时态。所以得救这个词呢，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呢，如果你去搜这个词，你会在新约搜出很多得救这个词，但是呢在上下文里它讲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引用两段的经文啊，那这两段经文，一段呢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他又对他们说，这是耶稣说的，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约翰福音的3章16和17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括号里是或作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两个得救的概念其实都是在讲脱离永恒的审判，所以他上下文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信的必被定罪，或者说呢，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审判世人，所以他这里的得救对应的是审判。所以当我们看到得救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先要理解呢，它最根本的一层意思，就是在永恒审判的地位上，让我们得以被赦免。所以常用的一个神学的词叫称义，这就是称义的意思。所以我们讲到这些词啊，我们都要准确的知道它在表达什么意思。称义不是说呢，你今天信了，明天就再也不犯罪了，你后天再也不犯罪，这不叫称义。称义是你现在信了，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神都赦免了。神看你在永恒里是圣洁的，这叫称义，这叫称义。你在神眼里是义人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看见你，看见了耶稣。那你在哪呢？你藏在耶稣里，对不对？没错吧？你在哪里？你躲在基督里。记得我们上次讲受洗归入死那一堂课吗？记不记得耶稣就像方舟吗？挪亚为什么没有死？是因为挪亚没经历洪水吗？挪亚经历了洪水，但不是他经历的，谁经历的？方舟经历了洪水，挪亚躲在方舟里。你有没有经历审判？你经历了审判，谁替你挡住了？耶稣。阿们。是不是？你躲在哪？你躲在基督里。基督经历永恒的审判，什么时候？十字架上，那黑暗的3个小时。阿们。你因着信，你躲在里面；挪亚因着信，躲在方舟里；你因着信，躲在基督里。躲在基督里就意味着你躲过了什么？你躲过了审判。这个审判就是指这个时候了，就是指这个时候，就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的那一刻，神看你就是圣洁的。为什么？因为基督是圣洁的。所以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事，是因为基督把一切的代价都付上了。所以称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呢需要在被审判的地位上不再被定罪，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啊已经做成了的工作，所以叫过去，这叫得救的过去时。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什么时候做成的？2000年前做成的。所以当你凭着信心领受什么？耶稣做成的这个礼物，你接进来，你在永恒审判的地位上就是圣洁的，你在一生里所犯的一切罪都由耶稣的血洁净了。所以在神审判的时候，信靠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所以我们接受了第一个概念，得救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在永恒审判上我是圣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再被别人摇动了。比方别人你信了，但是第二天软弱了，软弱怎么样？可能又跟配偶吵架了，配偶可能会说，你还是基督徒呢，你怎么还又干这个事儿呢？你是不是觉得我又得去受洗一次呢？不是的。为什么？因为你信的那一刻你就圣洁了。好，是永恒的地位上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那罪呢还会带来一个后果，这个后果不单是永恒的审判，还会有什么今生的痛苦。哎，罪里面有眼泪的。好，我们来读一些是圣经哈，我们来看诗篇的107篇，107篇的第10节，圣经说呢，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 欲望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十七节哈，十八节，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所以诗篇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呢，人经历地上的苦难是因为罪，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罪，大部分时候，但不全是，有的时候是因为别人的罪，对吧？比方说战争，那就不能说因为我自己的罪，战争临到的时候，那就是因为别人的罪，但是很大部分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罪，所以罪是有苦难的。还有呢，我们还看见一个事实，神是不愿意让我们为罪受苦的。好，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二章，二章的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彼得前书三章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啊，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地上的苦有两种的原因，一种是因为罪，一种是因为逼迫，是为罪受苦还是为义受苦？为义受苦是神喜悦的，为罪受苦是神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说，哎呀，苦难是不好的，所以我都不要；所以苦难是好的，所以我都要。我这个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绝对的描述，因为你要看你到底是为什么进到这个苦难里。我因为罪，我在这个苦难里，我当然希望你出来，你为什么要受苦呢？对不对？神也是这样的嘛，对吧？哪有一个父亲希望孩子就是因为不停的做错事而受苦呢？当你为义受苦，为受逼迫的时候，是你里面那被神的爱感动，你被他的恩典得着以后，你非常愿意的。这时候你在积累天上的财富啊，这是你自己和神的关系，这是好的。但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的阶段，大家想一想，应该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刚得救以后，走上成圣的路，所以刚得救就是称义哈。你信了那一刻之后，一个基督徒开始了，开始成圣的路。成圣的路上最初的阶段，神一定会洁净你的罪，让你从畏罪受苦中进到安舒的日子。这就是使徒行传讲到安舒的日子就必来到的原因了。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我怎么没有安舒的日子？你要先想一想，可能还在为罪受苦呢，你还在罪的捆绑中呢。所以神盼望我们呢，先从为罪受苦里进到安舒的日子，然后再从安舒的日子里进到为义受苦的日子，然后再到见主面的日子。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你从信到见主面会发生的不同的阶段，也就是成圣路上的阶段。然后呢，罪在地上的后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它是一个捆绑的形象。约翰福音的八章的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就意味着哪有自己能挣脱锁链的？没有的。既然是被锁链捆住的，就意味着需要外力来帮助你挣脱，对不对？这就出了第二个得救的需要。第一个得救的需要是什么？审判的地位上，我要被称义，被称为圣洁。第二，在罪的后果里，我要有力量挣脱这个枷锁，因为我是罪的奴仆。现在耶稣胜过了罪，我靠着自己胜不过，我要能胜过耶稣，不用来也不用死。正是因为我胜不过，他来了。所以罪呢，不但有永恒审判的后果，也有今生苦难的后果。所以呢，神不愿意我们受苦，盼望我们从罪的苦难里出来，但我们被罪捆绑，靠自己无法得自由，所以出了第二个得救的需要，出叫得脱罪的捆绑。好，我们来看下一页的 PPT 啊。所以人呢，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从罪的权势，或者说叫捆绑中被救出来。这个的时态就是现在了。现在的意思就是每一天呢，对吧？就是你在地上得救以后，在见主面中间的这一段都叫现在。昨天是现在，现在今天也是现在，明天也是现在。就是在现在里，你是一个什么状态？罪对你有权势的。这个权势是什么？你发现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对不对？你觉得你每次做错事都是脑子想好的非要去干的吗？没有基督徒是这样的，基督徒是不会故意犯罪的，都是什么？加拉太书六章一节描述得很清楚，偶尔被过犯所胜，对不对？你一下子情绪上来了，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苦毒又出来了，是这样啊，你被抓住了，然后你回头一看又后悔，你发现你胜不过他，你胜得过呢，那你就是神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被救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二章哈。啊，这时候呢我引用的两段的经文呢就都是成圣路上需要的得救啊，在腓立比书二章的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在这里呢叫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他在讲我们要从神那得着那得救的力量啊，同时呢我们要怀谦卑的心，就是我领受这力量，就是我愿意按他的话行，而且这是一个最后要做成的功夫。所以我们在这呢不能把这节经文当作得救是靠我，就是永恒的称义啊，最后是靠我什么？最后是靠我跟神一起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呢你在信的那一刻，你永恒审判的地位就已经得洁净了，对不对？所以那是完全神做的，在这件事情上，在人从权势里罪的权势里出来这件事情上，是你的谦卑和神的工作同时在进行的。所以成圣的路哈，是神牵着你走的，你被洗干净这件事情是神单独做的啊。我下一次会讲恩典的时候，我会再详细讲啊。一个是血的工作功能，一个是十字架的功能，它是完全不同，神给出来的恩典不同，我的需要也不同。所以神单单做的事情你是不能参与进去，你也参与不进去，你的血没价值，只有耶稣的血有。所以是他做成了，我领受了，但是呢在我成圣了以后我就生出来了。这就好比一个孩子生出来是单单母亲生出来的功劳，一个孩子成长呢得是他跟母亲配合。怎么配合？他要吃饭呐，对不对？他要顺服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孩子，哦哟，这个孩子长得好，哎，这个孩子没长好，其实潜台词就是长得好的呢顺服，让干啥干啥，长得不好呢就是喂个饭哈，满世界追，楼上追到楼下，对不对？ 就是这样嘛。就你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的意思就是，你从信的那一刻开始，你生出来了，你重生了，你的新生命有了，你要做一个胃口好顺服的孩子，多吃粮啊。这为什么每个礼拜要聚会，为什么大家每天要读经？因为这是你的灵粮嘛，你灵粮吃得好就长得好嘛，长得白白胖胖嘛，因为你是灵里也是一个孩子，也要长大，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你和神一同做成这得救的功夫。而且成长也是得救，从什么里救出来？从罪的后果里救出来嘛。好，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的二章，二章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他在讲呢，我们最后是怎么样能够从罪的权势中出来？吃奶。什么是灵奶？耶稣嘛，他自己的话嘛，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他叫人活的奶是灵嘛，对吧？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嘛。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就为什么我们要像婴孩一样出生一样慢慢长大？就是因为我需要最终有能够胜过这罪的权势的力量啊。所以成圣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讲人需要有摆脱罪的辖制和捆绑的能力。所以因着信靠耶稣的救恩呢，信徒已经有了一个新生命，就是从圣灵重生的新生命。同时呢，老师圣灵也住在你的心里，所以当你得救的那一刻，就是你信的那一刻，里面发生的改变是什么？有个新生命生出来的，因而还有呢，老师也在里面了，圣灵在这之前是不住在你里面的。所以扫罗，旧约的扫罗王，圣灵才会离开他。 所以大卫犯奸淫罪的时候，他才会害怕圣灵离开他，因为圣灵在旧约是临到人，在新约是住在人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你信的开始，信的那一刻，你重生有新生命的同时呢，父亲的灵，耶稣的灵就住在里面了，所以从此你开始有了胜过罪的力量和能力了。然后圣灵在你里面带着你过地上成圣的生活，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后面会慢慢讲，大家只现在只建立第一个概念，我需要摆脱罪的捆绑啊，这是得救的第二个时态。我们来看第三个时态啊，下一页啊，罪还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败坏的环境。我想问大家，有谁觉得这个世界很让你愉悦的？没有吧？啊，这个世界你每天一睁开眼就想多过一天的，好像没有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属撒旦的。所以呢，在罗马书的八章的十八节哈，圣经是这么说，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荣自由的荣耀。享呢，原来就叫入啊，就是进到里面去。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我们若所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啊，这里也提到得救这个词啊，我用红字标出来的经文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状态是活在一个败坏的环境里。这个环境除非我在地上死了，否则是脱离不了的。所以最后一个我们要脱离什么呢？我们要从罪的环境里被救出来，这个是将来发生的。所以在这儿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即便是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就是我们在做的信的，我们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是叹息，还没等到，没等到什么？没等到进入得享儿女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就是进到天堂去。所以我们最终将来的得救是我们离开这地，神把我们接回到天上与他同住，离开罪败坏的环境。所以我们现在是一群什么？我们是一群住在地上这取死的躯体里，等候神把我们招回去的，做客旅做寄居的一群祭司。这就是得救以后基督徒真实的身份啊，地上不再是我们的家了啊。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你信的那一刻，不是从你死的那一刻，因为你信的那一刻就死了，否则你为什么要受洗呢？你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从信的那一刻你就不再是这地上的，你就是天上的一员。好，我们来往下一页看啊。人需要最后一个得救需要什么呢？人需要从罪的环境或者说存在中被救出来，这个时态呢是将来的啊。我引用的几节经文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说，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时候得救又变成盼望。那如果你把这个混淆成为我要称义，我要不再被定罪，那你就糊涂了，对不对？没错吧？如果你把这混淆成我要有能够胜过罪的权势的力量，你也糊涂了。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他上下文在讲什么，这里他在讲什么。我最终脱离这地上的罪的环境啊，罗马书的十三章的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如果你把这理解成是被称义的地位、圣洁的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那就变成你不再是信的那刻得救了，而是什么？而是你可能死的时候才知道， 所以有一种的对于救恩的描述大家非常警惕啊。这种描述呢，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呢，救恩就像什么呢？上帝，你现在在枯井里，上帝呢丢了一根绳子给你啊，然后呢你要攥着这根绳子，上帝把你拽上来。如果拽上来的过程中你拽不动，你松手，那就怪不得上帝了。啊，你觉得很有道理呀、啊？这个对呀、啊，那我都听见了，我就应该做得到嘛。那最后是我没攥住，那怎么能怪上帝呢？但我想告诉你啊，这个是人编出来的，因为圣经里从来没有这么讲。用比喻不好乱比喻的，圣经里讲到救恩的比喻是什么？大家想一想，一只羊丢了，牧人把它扛回去，阿门，阿门。是我们的主，他付代价，扛回去的路上碰到狼，你觉得牧人会怎么样？会把羊扔了吗？从羊把自己交给牧人的那一刻，他就安全了吗？不是吗？什么叫真正永恒审判上我已经被称义了？从你把自己交给神的那一刻，你就安全了吗？阿们。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让人搅扰你得救的信心。我所一直讲的得救其实是第一层的意思，所以后面两层它是在我们时间里，它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它都是基于在第一层得救的需要上的。神也是在第一层得救的需要上用耶稣的血来供应你的。所以在这儿他说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是指什么？你昨天今天比昨天又老了一天嘛，所以离你被主接走又近了一天嘛，是不是？就是个意思。好，我们在马可福音的13章的13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忍耐到底，那你说那是不是我死的时候我才知道？不是的，这个不能乱讲的。他在讲你要忍耐到底，你才能从这罪恶败坏的世界里出去嘛，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会为义受逼迫的，那这个时候你能怎么办？忍耐到底啊，你知道主必会来接你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真的已经重生了以后，他在盼望什么呢？他在盼望新郎来接他嘛。我们都是新娘嘛，对不对？教会就是新娘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在盼望进到荣耀里。所以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啊，所以基督徒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信徒最终的盼望是基督再来，主再来的时候呢，信徒将从罪的环境里被一并救出去，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和败坏的世界，得着永恒与主同住的祝福，这就是将来。所以你会看见三个时态呢，我们分别用的三个词，一个叫称义，一个叫成圣，一个叫得荣耀。所以基础是称义，第一步是称义，但是这个不等于神是分三步赐给你的，神是一次借着耶稣都给你了。就你得着耶稣三个都得着了，你不需要说我解题一样，我解三个题，不是。所以当你得着第一步你得着的时候，你就全得着了。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啊，我们来看啊，我们怎么得啊？对吧？我们要引到下一次的话题啊。这时候呢，就会有两个途径了啊。第一个呢，就是靠着律法；第二个呢，就是靠着恩典啊。律法是圣洁的，审判是没有怜悯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律法的功用不是让人得救，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先看一下雅各书的二章哈，二章的十节啊，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他也说不可杀人啊，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犯律法的。你们既然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啊。注意十三节，我们这里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所以审判是没怜悯的，同时呢律法是圣洁的。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圣洁的意思就是你不能违反一次啊。经常有人会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很形象， 就好比这码头上的链条啊，它有100个环铁环啊，最后呢把船拴住，你觉得断几环这个船会飘走啊？断一环。你觉得一个小孩他要成为撒谎的人，要撒一次还是100次他会成为撒谎的人呢？一次。一个杀人犯他是杀了多少人成为杀人犯呢？一个。不会，但你不会说呢，杀人犯是要有一个标准的啊。所以当你看见当人开始设这个标准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呢社会堕落了啊。比方说呢，偷1000块钱以下的东西不算偷，你会说哎，这个社会堕落了，对吗？因为什么？因为偷1块钱也是偷嘛。你会不会这么教导孩子？你说偷1000块钱以下你随便偷，你会这么教导吗？你不会，你一定不会。你会怎么说？你说1分钱都不能偷，伸手就是贼，没错吧？伸了手就是贼，那就说明什么？律法是圣洁的，我们只要犯了就逃不掉。那问题是，那逃不掉就意味着要面对审判，审判就是无怜悯的，审判是不可以开恩的，否则公义就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呢？你是不能够去贿赂法官的。为什么？因为法官只要有一次他不是按公义来审判，就意味着公义就没有了，没错吧？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所以你会看见呢，律法一次都不能犯，审判也一次都不能怜悯。哦，这个是非常较劲的。这就意味着呢，我当我得知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再向着律法找任何机会了，因为我已经犯过，所以我不可能从律法的审判里找到怜悯。好，我们看下面啊，下一页。所以赦罪的恩典和怜悯是在律法之下之外赐下的。下一页呢，人呢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律法称义啊，在罗马书的3章第10节啊，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第19节说呢，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重点是在19节和20节。我们现在都知道每个人都是罪人啊，这个很好理解。但问题是，那律法这个时候对着罪人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既然律法不能让你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什么？我做全了律法的要求，我也可以称义。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称义那个概念啊，就是我在神面前是圣洁的，不止一条路。就是耶稣的血你得着了，是可以是圣洁的，还有一条路你也可以圣洁，就是你把律法所有的要求完全都做到，一次都不犯，你也可以圣洁。但问题是，我一听我就知道这路是走不通的，还别说我过去已经犯了，就算我从现在开始知道，我从现在到我死我都不可能一次都不犯。我就即便今天我说这个话都是对的，我做不到的，我可能明天我就犯了。这个是不可以有任何一次怜悯的。好，在这儿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20节讲得很清楚，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是一面镜子，律法是一个标尺，它是照亮你的亏欠，让你谦卑下来的。但是人里面的骄傲啊，糟糕就糟糕在哪？他面对律法，他会生出骄傲我能做到的心呢。大家记不记得在颁律法的那一刻，在出埃及记的20章发生过一个什么场景啊？当神借着摩西把律法给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众民是什么反应啊？他们说，神所说的我们必做到，我们必按着行。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千万要打消一个概念，你不是靠着律法做到了被神接纳的，永远都不是。你不是这么被称义的，也不是这么得着胜过罪的能力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抱着一个心，好，天上的父来看我啊，你看我做了，我原来是做的不好，从今天开始我做好人，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你做不到，你要是能做到，就算神现在开始让你做，你也一样是像耶稣一样圣洁的人， 不是说你今天信了，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完全做到了。想做的心和做到这件事情是不同的概念，弟兄姊妹们。你信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个什么变化？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错了，我想要圣洁，我有这个需要，理解了吗？需要和得着不是一回事。因为当你认为你要得着的时候，你马上就会通过你的骄傲设计一条得着的路径，这条路径就是律法的。你说我可以做了，你来看我，这些基督徒信了以后就像没信一样，你来看看我，这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律法是圣洁的，但是罪撒旦他会却用圣洁的律法加上人的骄傲，把人带到沟里去。在这儿，律法只是塞住我们的口，让我知道我不过就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救恩。好，时间原因我们往下看啊。啊，我们需要什么呢？下一页说我们需要审判之外的恩典。既然我本来就在律法之下，本来就在审判之下啊，律法是圣洁，审判是无怜悯的，那我需要的恩典从哪里来呢？是从这之外的。罗马书的3章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一切都是神做的。神怎么做的呢？神先用道成肉身童女怀孕的方式生一个圣子在玛利亚家里，然后呢让他在地上过上这30多年，他没有犯地上任何的律法，神任何圣洁的律法他都没有干犯，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意味着他不是为自己的罪死的，那他为谁呢？就是为你为我的。所以当他完成律法审判的要求之后，他就有资格对律法和审判说，我做到了，所以我就是那方舟，我有资格把定罪下的人全部赎出来。所以我们的恩典是在这之外得着的，而得着恩典的方式恰恰最需要就是我谦卑。所以得救的需要就是得着这个需要的过程，就是一个谦卑的过程。好，我们往下看啊，就是在神通过耶稣的血预备了世人需要的赦罪恩典啊，耶稣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满足了律法审判的一切要求，受难并复活了，因此把律法之下的人都赎出来。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 啊，这标题呢叫胜过罪与死的律呢是人最大的灵魂的需要。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那第一呢，我们看见人因为亚当犯罪都面临今生罪的苦难后果和永恒死亡的审判，所以生在亚当里的人他结局都是一样的。神就是爱，他赐予人一切的祝福，但是呢人却在罪里把这些祝福都丢了所以人在地上的时间是倒计时的。但这里呢停下来，那就我们不用再讲了，恰恰相反呢，好消息马上来了。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个点，人需要从罪的审判诠释和环境中被救出来。所以当你有这样需要的时候，你就意识到你既需要在审判的地位上是圣洁的，又需要胜过罪的捆绑的能力，又需要有一天有人能把你从这地上罪的环境里救出去。当你这样的需要生出来的时候，你会跟主说什么？主啊，求你赐给我这需要吗？对不对？你不是在带着骄傲到律法面前来说，神你给我开个条件，我做到了咱们就好谈，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为什么神跟我们立的约是单方向的约，它不是 contract 是合同，合同的意思是你给条件我满足，这是交换的概念。宗教是交换的，恩典是给予和信心得的，是单单神做的，神做成了给一切需要的人。信心的基础就是需要，所以我们后面会一点一点把每一个的概念讲清楚。我们现在没有讲到人最后怎么得到，我们还在讲 你谦卑的需要。所以人呢，不能通过自我满足得救的需要胜过罪和死亡的律，因为律法不是让你得救的，律法只是一个标尺，一个镜子，大家永远记得。所以有人拿律法来要求你的时候，你要好好想一想，你说主啊，我知道律法是圣洁的，但是我也看见了一点，我真的是软弱的，我很愿意按你的话做，求你给我力量。每一个真明白神的人都不会在律法的撒旦拿着律法来定你罪的时候想要用骄傲去回应，我们永远不要中这个计。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彼此的冒犯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人往往是喜欢用律法来要求你的。你要这么跟他说，你说你讲的太对了，因为正是你说的才证明我需要救恩。阿们。如果有人说你还是基督徒呢，你怎么做这个事呢，你应该怎么回答他？你说你说的太对了，正是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的主恩典赦免我，所以呢你也需要被赦免，你要吗？你这么回答他好不好？阿们啊，对不对？你还是基督徒，你说对，正是因为我做不到我才是基督徒嘛，做得到才不叫基督徒嘛，做得到叫宗教徒嘛，是不是？你说谢谢你提醒我，让我又回到神的恩典里去。所以人不需要因为律法来的审判，人需要律法之外的恩典。这样的恩典我们下一次会分享，因为呢它是神单单就为了我们设计的非常奇妙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需要啊！若没有您，我们真的是一群眼瞎的孩子，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啊，我原来渴了，我原来饿了，我原来灵里是啊要经历审判的。父啊，求您使我们醒过来啊，真知道我们不但有灵，真知道这灵是存到永远的，更知道我们的灵正在面临审判的危险。求您使我们生出那渴求，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求您使我们谦卑，只单单寻求恩典的心来到您面前，说主啊，我不配，我也做不到，但是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我所相信的是谁。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